感谢神的话语，他所宣告的，耶和华是审判官。在这篇诗篇的当中，耶和华的角色非常的独特又特别的清晰，他是审判官。那我刚才邀请弟兄姐妹来听，在这个诗篇的当中。敬拜上帝有两个很基本的错误，就是对上帝所要的有两个非常深的误会。那在这个误会的扭曲的下面，人的敬拜就受到了扭曲。那当然，诗篇从开始的时候，他所称颂的是一个完美的上帝。是一个大能的上帝啊，从第一节到第六节，以希拉结束。这个完美的上帝，大能的上帝，他是审判官啊。第六节，也在诗人的心思和他的眼光的当中，他以上帝的光辉啊，就像太阳啊来比喻，就像太阳。普照世人，上帝的大能呢，也在呼召人，在呼召人。而上帝的光辉，他说从完美的锡安发出。那如果我们，就去耶路撒冷，在那个年代去耶路撒冷，应该是大卫或者是所罗门的年代，公元前1000年左右，那你会发现呢。诗人心目当中的那个光辉，是因为神选定锡安在那里统领神的子民，他选择锡安山是让他的圣殿在那里坐落。在我们前几个诗篇当中，我们也看到，而上帝是带着大能来临的，有烈火，有暴风。他要审判万民，那这个呢，基本上描绘的是一个末世的景象啊。然后他说呢，他要把忠心的子民，那些借着献祭和我立约的人招聚到我这里来。那神是要审判这些忠心的子民的。神是要把他的子民招来，为了按公义来审判的，因为上帝的公义是因为这个审判而能够全然的彰显出来。我们看到平时这个世界呢，好像上帝的公义被扭曲，这是先知们为什么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要来呼唤神的子民要悔改。那从第七节到第15节呢？他就特别指责神的子民在敬拜上帝的时候犯的错误。他们以为上帝什么呢？以为耶和华神是要吃要喝的，耶和华神是要吃肉，是要喜欢喝这个血的，因为他们要献祭啊。他们献祭的时候在那边宰杀牲畜，而且好的那个留给神。不好那地方扔到营外，那好的这部分呢是归给上帝的，所以在他们的心思意念当中，就有一个扭曲的一个敬拜神的观念，就是说神要他们圈里的羊，要他们棚里的公牛，对吧？第九节，然后神在这里呢就告诉他们，你们如果带着这样的一个扭曲的观念来敬拜上帝的话，那你们就全然的犯罪，正在犯罪。你一边敬拜，一边在犯罪，因为你对上帝的认识是错误的，所以神责怪他们。神所说的是：“我不要你的祭物，因为这些祭物呢本来不是你的，那些祭物呢本来是我的。你看山中的飞鸟。”田野的动物实际上都是我的，山上的牲畜都是我的，是属神的，是神所创造的，是神所看顾的，是神让他们在那里繁衍的林中的百兽啊。 我们人看到自然界中的一切的动物，我们如果想到说，哎，这个是上帝的，我们应该想到这个是上帝的。那么呢，棚里的牛，圈里的山羊，也是上帝的。哎，这个观念是不是很容易理解呢？是很容易理解，但是呢，为什么又那么容易被扭曲呢？因为人看重的是个人财产的那种所属权，这是我的。啊，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我的。那山上的是神，是你的，但是圈里的就变成我的了，啊。但敬拜上帝的人要有这样一个被更正的一个观念：一切是属神的，一切的生命是属神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观念是对的，那么我们就知道神他不是说他要吃山羊的肉，他要喝山羊的血。他不是说要我们的东西，实际上他要的是他的东西，财物是属他的，连我们生命都是属他的，所以那财物是属他的。而这样的一个观念呢，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不容易把这个观念弄对，所以诗人亚萨就在这里说，我们到上帝面前来，神要什么呢？神要我们感恩，神要我们恪守诺言，神要我们去呼求他，啊，如果我们有了这三样，那你知道我们的心思的里面呢，一定要有一些对的观念，你才会这样做的，要有一些对的观念。首先这个观念是说，我所拥有的一切是属神的，我的生命是属神的，所以呢，我就到他面前来，我会感恩。还有，因为神是信实的，所以我向着神所发的这些诺言，所发的这些誓言，我唯一该做的就是去持守，啊，婚姻的这种誓言，像其他人买卖所做的这些誓言，向着神献祭的时候，你许下这些诺言，一定要谨守。你知道我们人太容易，就是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，特别有需要的时候，就向神说，神啊，你要帮我，你只要帮我做了这个，那么我就怎么样。那很多的时候，神带领我们过了这个难关，那我们就忘了，我们又看到那个时候眼前的困难了，我们就忘了。感恩和信实，这是上帝的给他的子民的那个根本的品格。我们当感恩呢，因为我们所有是属神的，我们当效法神的信实，而这两个信心里面的这个根基点呢，会让我们在患难当中去呼求他，啊，这是我们从大卫的诗当中会看到很多，在下一篇，我们从大卫的诗，他做犯那么大的错，他也还是到神面前来呼求。那我们如此的感恩和信守诺言，遵守信实，并且呼求他，实际上是对神的尊重。啊，神要的是这个，啊，那你看啊，我们这是神的子民哈，我们犯错。那从第十六节到第23节呢，哎，神还很有意思呢，他对神的子民说完话，他又对恶人说话。你说神对恶人有什么话呢？啊，那请注意啊，弟兄姐妹们，恶人跟神的子民，他们有一件事情呢，他们是也都在做的。这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背诵上帝的律法，他们在谈论上帝的圣约。恶人也在谈论啊，神的子民在谈论啊，恶人也在谈论啊。那他们的分别是什么呢？所以神在这里呢，有这个对恶人有责备。就是说，你们根本不配来做这样的事情，背诵神的律法，谈论上帝的圣约，因为他们看待神律法当中的管教，他们是抛在脑后的，他们眼前的同流合污的罪恶，满足淫欲的罪恶，口中的谎言，他们是乐意去做的。并且呢，毁谤同胞兄弟，那恶人 表面上也在背诵神的律法，但是他们心里面实际上是根本不看重神的律法，啊，这是恶人。那这个恶人在作恶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对上帝有一个天大的误会啊，这个误会就是说，你看我们，特别我们在看待上帝圣约的时候，神一再强调遵命的蒙福，违背的受咒诅，对吧？那我们呢，特别期望那些违背神律法的人啊，基本上不是我们自己了，都是说别人哈、啊。违背神律法的人，上帝的这种惩罚马上就临到。但是呢，哎，你做点小错，发现哎，好像神没做啥呢。哎，再做一点错，神好像也没做什么呢。那你这里面就说啊，我明白了，原来神与我是同道，神跟我是有伙的，他不管的，他不会责备的。什么律法，什么这些都是做给人看的，跟上帝是没有关系的。那如果这样的心思在我们心里面滋生，实际上一点点滋生的时候，那我们呢就在走恶道。我们口中还在讲律法，但是口中还在谈论上帝的约，但是心里面呢，实际上也慢慢的就偏离神的话，偏离神的道路。而这个心里面呢，有一个很大的安慰，这是从谎言而来的安慰。你看，神没有管吧？神没有管，说明呢，他认同我的作为，甚至于呢，跟我是一伙的。啊，那诗人在这里是先知的这个职分，他替神说话，他说：“我要责备你，我要指出你的罪状。”不要说现在。神好像没有立刻动手，但是那时，第22节，那个时候谁能救你？没有人能救你。而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？那个时候就是上帝要带着他的审判的烈火，第三节，审判的烈火燃烧啊，然后暴风的怒吼，他审判的时候是带着这个来的，而这个来的时候，谁能够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呢？啊，诗人把这个问题呢，啊，总是这样的。当诗人在感恩，他在敬拜，他在宣讲，他发出先知的声音，他把这个事放在听这个诗篇的每一个人的面前，但是他有恩典的呼唤，22节，忘记上帝的人呐、啊，你们要省察。我想我们在座的，我们许多的年日，我们是忘记神的。在我们没有信靠主之前，我们一直是忘记神的。当我们信靠主以后，我们还有好多的时候是忘记神的。但诗人在这里呼唤，忘记上帝的人呢、啊，我们要省察，免得这样的毁灭临到我们。那向神献上感恩，就是尊崇他，并他也必拯救走正路的人。而真正的走正路啊，我们的心思当中有两个最基本的更正，神要更正我们。第一个更正，神不是要我们的财物，他需要我们的心效法他，需要我们的心尊崇他。第二，神要我们看的不是说眼前恶人犯罪立刻就要得到报应，他要我们看到上帝大能的审判临到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会逃脱上帝那个公义的审判的。你知道每一次的上帝的定罪，他实际上都有一个呼唤，这个呼唤就是我们要真心的真诚的去尊崇他，而这个尊崇 实际上是必须要有的，是呼求神的拯救，这是第十五节啊，必须要有的，我们要呼求神的拯救。因为如果我们的良心还比较健全，那你知道，我也知道，我们没有100%的信守诺言，我们没有100%的将上帝当得的尊崇归给他，我们也没有在凡事感恩的事上去献上感恩。那我们一定要呼求他，说神啊，你要救我，不光是从患难当中救我，你要救我脱离那个要来的审判，而这个是神的心意，他是愿意拯救的，他也愿意看到我们在省察当中的悔改。那诗篇五十篇，把这个我们的需要，非常深的需要，我们需要神的拯救，放到我们的面前。那我们明天在听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，那你发现我们人实在是怎么能够才能够让我们犯罪的心、犯罪的罪行能够到神的面前去呢？那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来省思我们对上帝的敬拜，让我们按照这个诗篇来祷告。主啊，愿我的眼得开，能够看到你荣耀的光辉，也能够听到你对我的呼唤，让我成为那忠心的子民。我到你面前来献上感恩，因为我生命现在的状况是你赐给我的，不管是健康还是疾病，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足，不管是安稳还是忐忑，你给我今天的生命，我这个生命现在你的坛前，你要我献上的你不要财物，你要我献上的是一颗省察和能够悔改的心。我主啊，我呼求你，愿你的品格能够成就在我的身上，愿你对我的拯救能够体现在我的生命的当中。哦主，当我听到你对恶人的话，我心里面也有这样的忐忑。哦主，因为我口中在背诵你的律法，我也在谈论你的约。哦主，愿你向我所发出的不是责备，而是劝勉，让我时常记得你的信实，记得你的教导，而让我的心能够愿意看重你的管教，让我的心愿意听从你的话。哦主啊，我向你献上感恩，这是你要的，愿你拯救带领我持续的走在你所要的正路之上。我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